很高兴能见到你，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破除世代咒诅。我们许多的挣扎并非是从自己开始的，而是世代相传下来的。你无法选择你的征战，无法选择你要面对的事。就像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，它决定了你的眼睛颜色、身高和头发颜色。你也继承了以前的人，他们的心态、习惯还有行为模式。研究显示，忧郁症有遗传的可能性，还有愤怒、自卑、各种瘾症，都有可能从上一代影响到下一代。圣经称这个为罪孽，意思是遗传下来的软弱。我见过不和睦的家庭，父母常常争吵，表兄弟、手足、祖父母之间不和睦，这是世代传承的纷争的灵、分裂的灵所致。我认识一个年轻人，他的父亲因为诈骗罪而入狱。年轻人告诉我，他祖父也是这样，他对他们很不满，不懂他们为何要误入歧途欺骗人。20年后，一位朋友打电话跟我说，这个人他因为诈骗而被抓，他也陷入了这个循环。这种情况会代代延续，直到有人挺身而出说，我要打破这个负面循环。它不是从你开始，好消息是它可以从你结束。你能够让你的后代开始蒙福，让你的子孙脱离负面循环。研究你的家族史有个好处，你会发现我们擅长什么，还有弱点是什么。平庸、妥协和失败通常出现在哪方面？一旦明白，同样的灵也影响着你，就能提高警惕，你就能有所准备，跟忧郁症说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可以宣告，我不会屈服于瘾症和妥协，我不要活得自卑，没有安全感，愤怒、苦毒，不要让罪孽代代延续。它虽然世代在你家族中，但你听到了这信息，就能够终结它。你要记住这句话，世代的咒诅可以被你打破，你与众不同，你蒙召要树立新标准，你脱颖而出。家族中人人充满负能量，但你不同，许多人破产，但你没有，很多人上瘾，你没有，很多人苦读，你没有，你们都是家族中的例外，你们脱颖而出，开创新局，打破障碍。民数记25章记载，以色列民走偏了，假先知巴兰怂恿米甸的妇女去引诱以色列人拜他们的偶像，他们因此落入陷阱，开始与米甸人一同宴乐，拜巴利神，有各种不道德和妥协的行为，上帝很不喜悦。后来瘟疫爆发，有24000名以色列人丧命，而且瘟疫还没停止。摩西警告百姓必须悔改，但他们不听。有个以色列人不顾摩西的警告，把一个米甸女人带进自己的帐篷，大家都在看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这时，一个名叫菲尼哈的年轻人起来走进帐篷制止此事。圣经记载，菲尼哈挺身而出，瘟疫就止住了。在妥协和平庸充斥时，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说，我要遵从上帝，我活出正直，做对的事，瘟疫就会终结。你能终止家族的瘟疫，你能成为菲尼哈。或许家族中有负面包袱、妥协、引证、平庸，但只要有一个菲尼哈，只要有一人挺身，就能打破失败的循环。我祷告，愿上帝赐我们菲尼哈，愿意兴起，拒绝接受不健全，拒绝接受挫败，而是勇于做出改变，终结限制我们的一切。 菲尼哈必须终结妥协，终结不敬虔，终结偶像崇拜。这是激烈激进的行为，但不处理它就会被它所害。对于家族中的负面循环，我们得下定决心赶逐他们。这表示你得终结愤怒，终结饮鸩，终结不饶恕。你能够终止瘟疫，但只要你允许这些东西存在，它就会扼杀你的梦想、平安、自由、人生目标。要做菲尼哈，有勇气站出来。我们的心态应该是，这的确代代流传，但到我为止，就此终止，忧郁症到此为止，各种的饮鸩、自卑的心态、贫穷的心态都到此为止，别与他们共存，要破除他们。我们家族里没人成功过，只是勉强度日，这是传承给你的。以前是如此，但你是菲尼哈，你要终结这一切，你有伟大呼召，你蒙召要终止瘟疫。约尔，我们家每个人都有饮鸩，都有妥协愤怒的问题，这是维持现状很好的借口，但是你是菲尼哈，你有勇气挺身而出。上帝命定你打破负面循环，让家族走新路，达到更高的境界。别错失机会，这是机会之窗，但是这门不会永远开启，或许很难，但上帝必定给你恩典达成任务。你的儿女指望着你，你也会影响你子孙后代的命定，他们会面对同样挣扎，还是你会开创新局？你会是打破循环、阻止瘟疫的人吗？答案很清楚，我眼前的都是菲尼哈，打破障碍的人。你们都蒙受呼召，受了装备和被膏抹，你里面的能力胜过所有拦阻的权势。你将感受到新的勇气，上帝的恩惠会更多临到你。你过去一直以来的挣扎都将不复存在，过去捆绑你的将被打破，坚固营垒正在瓦解倒塌，上帝会成就你做不到的事。当你活出公义，当你拒绝妥协，决定不再和带来负面影响的朋友在一起，当你脱离负面心态，设立远大目标，大胆祷告和期待，就会看到上帝翻转。他要破除饮鸩，赐下健全，提升你到更高的高度。想想瘟疫中的数千万人，因一人挺身而出，就终止了这场造成24000人死亡的循环。多少人会因为你挺身而出，因而得到拯救？多少人有一天会说，我们为菲尼哈感谢上帝，为朱莉，为罗伯特，为马塞拉感谢上帝，如今我们活得自由，蒙福，活得自信，得胜成功。因为你是菲尼哈，终结了本可以杀死你的东西，影响了后代子孙，你是信心的英雄之一。约尔，你说的不是我，我不是菲尼哈，我有饮鸩，脾气很坏，活得贫穷，生活匮乏。不，菲尼哈就在你里面，你有打破障碍的力量，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在你里面。的确，你的家族里有征战，好消息是你会战胜。菲尼哈的心智将以崭新的方式显明，你将终止那些阻碍你的世代相传的软弱，正符合他们的名字，他们很弱，不是你的对手。我有位朋友出身良好，他还是婴孩时，20出头的父亲就在大型运输公司找到工作。当时他是基层员工，在外面洗车。他工作勤奋，准时上班，不辞辛劳。这些都是世代相传的优点，家族中也会有优点传承下来，有人传承了勇气、才能、良好的态度，关键是保留好的，然后发扬光大，同时摒除不好的。 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好人，但他们有酒精滥用的状况，最终他们都开始酗酒。他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。我朋友的父亲不断升迁，从洗车工晋升到部门主管，然后成为业务主管。十年后，他成了高阶主管，一切都很顺利，家庭很幸福。但在新职位上，同事们每周出去吃几次午饭时会喝酒，他们称作液体午餐。他其实不喝酒，因为上一代有酗酒问题，但他不想让人觉得他奇怪，于是他开始喝酒，一周几次而已，没什么。但他没意识到酗酒基因就潜伏在他的 DNA 中，他生理上有酗酒的倾向，这是遗传来的。他铸成大错，唤醒了这基因，开始越喝越多。圣经说，不要给仇敌留下地步，不要开门，把门打开一点，他就会用力推。他想看见这些负面包袱代代相传。没多久，酒精问题开始影响他，他开始上班迟到，开始爽约。有时他下班以后不会回家，不再和家人一起。后来他还丢了工作，住进收容所。朋友告诉我，他们原本家庭幸福，生活美满，但酗酒完全毁了他们的生活。我朋友现在从事娱乐业，非常成功。他说：“约尔，我不喝酒，不是因为宗教原因，而是知道自己里面有酗酒的倾向。当你回顾家族史，看到令人痛苦的那些事，让人无法发挥潜能的事。”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基因会遗传，你有这种倾向，但好消息是，这不等于它会自动的发生。你能选择要让这个基因启动，还是选择让它休眠。他父亲启动了基因，结果毁了一生。儿子选择让他休眠，如今活得幸福、自由，满有恩典。酗酒是他家族的遗传，一直到他才终结。他是菲尼哈，他有勇气站出来终结酗酒。他的态度是：酗酒不是从我开始的，但会从我终止。我与众不同。我知道有些人在想，我已经启动了那个基因。不，你能停止它，你有能力关闭它，成为打破循环的人。或许对你来说不是酒精，而是苦毒，或者自卑、愤怒，基因处于休眠状态，别唤醒它。开了门就会遇到试探。我朋友告诉我，在娱乐圈的各式各样活动上都会有酒，别人希望他喝酒，我问他如何应对，他说我很坦荡，有人施压时，我会说我来自酗酒的家庭。我看过它带来的后果，所以我不喝酒。回顾你的家族历史，有些事对其他人来说没问题，但你不该做，因为你有这种倾向。你不想唤醒这基因，要警醒，不松懈，不要玩火。别以为你可以稍微妥协，稍微不诚实，稍微交一些坏朋友，这不值得冒险。你会陷入试探，你会启动基因。上帝告诉菲尼哈，你有勇气站出来阻止瘟疫，我要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你，你和你的后裔将永远担任祭司。上帝何等美好，当你站出来终结瘟疫，终结负面包袱，终结瘾症、忧郁症、匮乏，上帝说，我不仅要尊荣你和你的家人，我还要恩待你的后代，我要赐给你的家族长远的福分。我知道如今我活在恩惠中，是因为之前的人，我活在祝福中，因为他们尊崇上帝。我的父亲打破了家族贫困的恶性循环，他在大萧条贫穷的环境中长大，常常没有钱买食物和衣服。那个贫穷的灵，那个匮乏失败的心态，似乎也会遗传给他。 但他17岁信了主，成为家里的第一位基督徒。他的内心升起盼望，说：“我绝不会让儿女像我一样在贫穷和失败中长大。”这种基因本来存在，但被他关闭。他是菲尼哈，他说：“这瘟疫从我停止。”于是他就凭着信心踏出去。他没有车，得搭便车离开，但他走出去传道，上帝为他开道路。我父亲为家族留下祝福和成功，不仅是资源，还有崭新的心态，因为上帝是全能的，只要相信他就能带你到新境界。当你尊崇他，他会打开奇妙的门，他会给你康博中心，医治癌症。儿女要面对的负面事情已经够多，我不希望他们有怀疑，有恐惧，有上瘾妥协的倾向，而是有信心的倾向，蒙福的倾向，敬虔的倾向，正直的倾向，慷慨的倾向。希望我是他们成功的助力，而非成为阻力。圣经记载，以撒即将离开人世时，几乎双目失明。他传话让大儿子以扫进来，要把属于长子的祝福赐给他。但以扫的妻子利百加更爱小儿子雅各，他让雅各打扮成以扫，假装是哥哥，好得到最好的祝福。以扫身上都是毛，他就把兽皮披在雅各的手臂上。雅各进去骗了父亲，得到祝福。这里不只是利百加欺骗，雅各也有同样心态，他不诚实。之前他先骗走了哥哥长子的祝福，此外他的舅舅拉班也不诚实，他欺骗雅各说要把小女儿嫁给他。雅各在婚礼隔天一早醒来，却看到大女儿，真令人惊讶。请注意，同样的灵如何在这个家族中代代相传下去？欺骗、操纵、不诚实，这不是巧合，这种灵世代相传，需要菲尼哈，需要有人挺身而出说，不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要做个有尊严、守信、正直的人。有一次，亚伯拉罕来到一座城市，他妻子萨拉非常漂亮，他怕别人为了萨拉而杀了他，他就告诉亚比米勒王，萨拉是他的妹妹，他们没有结婚。王后来发现了真相，当亚伯拉罕过世后，多年后他儿子以撒也来到这座城市，他妻子利百加也很漂亮，以撒也害怕别人会为了他而害他，他就同样欺骗亚比米勒王说利百加是他的妹妹，不是他的妻子。很有意思，这些负面特质世代相传，如今也是如此。比如可能是自卑情结，家里每个人都觉得不配，不够好，没有魅力，帮自己一个忙，做个菲尼哈，终结他。你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你有君尊的身份，关闭自我形象低落的基因，让他休眠吧。或许是平庸的灵，家族中无人能成功，你也不指望有美好的未来，得过且过，你得摆脱这种心态，他已经在你的家族中传承够久了。感谢主，他碰到了你，你就是菲尼哈，要重拾热忱，期待提升，宣告上帝对你的应许。想想为何我会在这方面挣扎？为何觉得自己不够好？为何我会被妥协、成瘾和操纵胜过？这些征战并非你的选择，不是从你开始的，而是世代相传，但你能终止它，你能成为菲尼哈，这并不容易，但上帝能帮助你胜过。只要你凭信心踏出，上帝就会赐你恩典，帮助你得胜。他在等你挺身而出，这可能意味着要饶恕，放下苦毒，要向人求助，戒除瘾症，参加课程，或像我父亲一样拥有崭新的心态，拒绝接受失败和平庸， 要有新的意向，相信你能开创新局。你得让世代相传的负面特质从此终结，那不是你的错，那是世代传承下来的罪孽。但若它会阻碍你的命定，上帝是不会允许的。你能打破这种负面循环，带领家族走上新路。在旧约，上帝吩咐扫罗要杀尽亚玛利人，不能留下任何活口牲畜。扫罗出征打败了敌人，却放过了亚甲王。他凯旋后，先知撒母耳说，上帝让你消灭所有敌军，你却放过了王。数百年后，以斯帖在王宫里，一个叫哈曼的人想要除掉他和所有的犹太人。书上说，哈曼是亚甲族人，也就是亚甲王的后裔。如果扫罗在拥有上帝所赐的权柄时就除灭敌人，以斯帖就不会在五百年后遇上这难题。如果你不兴起制止那些阻碍你的事，几百年后，你的家人是否仍将为这些事而挣扎？上帝在说，这是你的时代，这是你的时刻，命定在召唤。你或者被这些负面遗传征服，或下定决心说，不，我做非尼哈，我要终止阻碍我的负面遗传，终止瘾症，终止愤怒、妥协、忧郁症，不让家族负面遗传阻碍我的命定。的确，家族中都会有负面遗传，但你已把生命交给基督，你是新造的人，他赐给你新的基因了，你的基因里有力量，新的基因里有自由，有健康，新的基因有丰盛和得胜。约尔，这很鼓舞人心，但我们家每个人都离婚，有瘾症，财务拮据，问题就在这里，你是例外，你是非尼哈。你比他们拥有更多的知识，生命中有更多的恩惠，更大的祝福，更多恩膏。或许负面遗传一直存在，但你的出现就是为了终结这一切。你能打破这种循环。1874年，纽约监狱委员会的成员注意到，有六个来自同一家族的人都在监狱服刑。他对此很感兴趣，就做了研究。他追溯到家族中名叫马克思·朱克斯的人，出生于1720年，是当地出名的麻烦制造者，嗜酒如命，毫无诚信，娶了和他一样的女人，生了六个女儿，两个儿子。他们1200名后代中，310人无家可归，有180个人酗酒，160人吸毒，150人成为罪犯，锒铛入狱。他也研究了同一时期另一家族，名叫乔纳森·爱德华兹，他是著名的神学家，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。他与妻子结婚，育有11个子女，他忠于家庭，尊荣上帝。他们研究了他后代1400人，13人担任大学校长，65人是教授，100人是律师，66人是医生，85人是著名作者，32人是法官，80人担任公职，包括3名美国参议员、3名州长和1名美国副总统。世代的传承会带来不同的结果，你的选择将影响子孙后代。你的家族中可能有世代相传的东西。成瘾、贫穷、离婚、妥协，除非有人站出来终止，否则这些事会一直存在。我宣告你就是非尼哈，是上帝兴起打破负面循环的人。你无可选择，你必须击杀他，否则他会扼杀你的梦想、潜能和人生目标。那是你的家族之战，并非由你开始，但你能打赢。扶持你的力量远超过抵挡的权势。若你愿意兴起做非尼哈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如同上帝为他做的，你的家族将会得到祝福，看到全新的恩惠。你要破除瘾症， 破除忧郁症、纷争、自卑，你会成为和上帝心意样式的人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